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7面第四行课题下话，前面一段是上供，上供不服是求福求慧佛慧具足，要教化众生这一段讲下话，分三段。第一段妙相普寻，这个意思是信德报相，这个相不是从外来的是说的信德，自信本有的。那么这相指什么？我们看经文，身口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不落华，其相普寻无量世界。相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出去，大师是对菩萨的尊称我们称观音菩萨观音大师，文殊菩萨称文殊大师叫大菩萨。在梵文称为摩诃萨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大事？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有这个尊号。没有见性的成菩萨，不成摩诃萨明心见性的在称摩诃萨摩诃萨的地位跟佛很接近，再往上提升呢，就成佛了。那么这些人广修不思议普贤大师之德，故其圣感，就是殊胜的感应，也不可思议。 啊，那么第一句就说，身口常出无量妙相。下面是比喻，啊，好比赞叹，赞叹是檀香，啊，现在我们这个檀香啊，都变质了，啊，为什么会变质？大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境随心转，啊，整个山河大地这个境界随着人心转，人心善没有一样不善，人心不善就没有一样好东西，山河大地跟着人心，啊，何况树木花草没有例外的，啊，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十岁以前住在农村里头，农村里面吃的这些农作物啊，蔬菜水果都非常香甜，有鲜味，现在没有了，现在东西长得比从前大，没味道啊。以前的香菇，我们家乡叫冬菇啊，那是非常名贵的，这家有啊，煮几颗那个香啊，真的是附近都闻到，现在没有了。现在你看我们桌上大盘大盘的菇，从云南来的，从甘肃来的啊，早年那一种鲜味啊，没有了啊。那么再说动物，我们舒服很多年不吃肉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曾经有一次问老师方东美先生的夫人啊，老师过世了，我常常看死了，老师家的人很简单，三个小孩都在美国去了，没人照顾啊。老师夫妻两个，家里一个佣人啊，住那么一栋花园别墅，很寂寞，所以我们抽时间就去陪师母。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师母，你们现在吃的肉是猪肉鸡肉，那常吃的，你冷静去想想看，跟三四十年以前的味道一样不一样？他静默了的五分钟，告诉我不一样。啊，我说我相信的时候，不可能是一样的。抗战期间，这些肉食味道都没变，蔬菜味道都没变。抗战胜利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都在起变化。啊，什么原因呢？啊，抗战时候虽然大家非常辛苦， 五常没丢掉，五能五常八德还在。一般人呢都有这个概念，虽然违背呀，大概还不离谱啊，还不好意思完全不遵守啊，所以变的幅度不大。胜利之后这些年，用胜利胜利来看，胜利比不上过去胜利，过去胜利往再往上比又比不上再过去胜利，走下坡啊，现在东西不敢吃了，土地长的东西为什么变质？土壤变了，土壤里头有化肥有农药，把土壤破坏掉了啊。我们自己种的东西味道比较好一点，但是跟过去比不上，说大环境被染污，水被染污，土被染污，怎么办？现在这个染污一年比一年严重，不是十年了，过去十年能体会到，现在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日子怎么能过？啊，同学真正觉悟了之后，对这个世界不能留恋了。日子怎么过呢？美国布莱登博士说，外国人的话，要求地球上的居民要弃恶扬善，这外国人说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他提出三句话，可以救自己，可以救社会，可以救这个世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现代的教育，什么最重要啊？因果教育最重要。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迷信，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过去的人不信因果的人很少，现代的人普遍不相信因果报应，而因果报应的例子可以说就在我们周边，只要你冷静细心去观察，你天天都看到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灾难绝不是自然的，我们要相信自然是最美好的啊。灾难怎么来的呢？ 破坏自然的规律，灾难就发生，是这么来的。啊，我们自己造不善业，感应来的灾难，把责任推归于自然，这个罪过很重啊。自己不负责任，推给大自然，这是罪上加罪也。那麻烦就越来越多。灾难古时候有，不是没有，我们读历史看到，凡是有这些异常的事情发生，灾变发生，在那个时候帝王斋戒沐浴，啊，反省、忏悔、改过，啊，断恶修善了。断恶修善最好的方法，大赦天下，以这个功德来求消灾免难，真有效啊！啊，不是吗？真确实有效。啊，现在没人做了。纵然有人做，这是迷信，没有人相信。啊，这才叫真正的灾难。不相信因果了，不相信伦理道德了，这是灾难的根源。灾难的源头，啊，大师这些菩萨们，他们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十愿，就不能成佛。啊，换一句话说，普贤行愿是大菩萨必须修学的功课。这个功课心量大，境界高，我们凡夫达不到，但是一定要能够理解，努力向这个目标去提升，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净土宗极乐世界是普贤世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修普贤行，啊，换一句话说，普贤大师的修行方法完全落实在极乐世界，大极乐世界全看到了，啊，人人都在修啊，个个都在修啊。我们不修，不能没有这个心。 这个心就是普贤心，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心量要多开，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真的不是假的，看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是普贤心。啊，好比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把身体比作整个宇宙，我们一个人把它比作身体里的一个细胞，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啊？50兆是吧？50兆个细胞。那如果每一个细胞都认为我这个细胞是我，别的细胞不是我，这个认识错误了。整个身体50兆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我。从这个比例再往下扩大，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我自己一体。然后我们就晓得神的爱、圣人的爱、真主的爱、佛的爱、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的爱，我们概念里头没有，那叫真爱。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真诚平等的无私的情爱，叫神的爱啊。我们有没有呢？每个人都有啊，发不出来啊。啊，为什么发不出来？有障碍。什么障碍？自私自利的障碍，把本来那么大的爱、那么纯真的爱变得很小很小，那只爱这一身，好像全身50兆的细胞只爱一个细胞，其他都不爱了，这还能活得成吗？大乘佛法高明，它就是整个宇宙一体观。啊，比一家亲啊要亲得多了。啊，一家是好几个人呢，他这是完全变成自己了。这就这佛法叫法身。你看法，万法，万法就是我的身，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这个爱风光啊，遍照宇宙啊，没有一样不爱啊。啊，这个人才是最健康的人。最幸福的人，他怎么会有病呢？啊，没有听说神生病，圣人生病，佛菩萨生病，没听说过。 啊，《华严经》上说，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的不是假的。啊，天台大师，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伟人。桃李满天下了。他是唐朝时候人，住在浙江天台山，就称天台大师。当时长安是全世界啊，政治、经济、学术中心点呐、啊。到中国来去求学的人太多太多了，临近的日本、韩国、南面的越南跟南洋啊，西面的欧洲都到中国来留学。儒释道统统都有，啊，以儒跟佛最多。这些学生学成之后，回到自己国家，建立宗派，啊，把儒释道都传过去了。我们在日本看到，日本一般寺庙都供奉着祖师的塑像，泥塑木雕的啊，像都很大，比佛像雕的大啊。大雄宝殿是大，供的佛像不大，祖堂很大，像也很大，这个也有道理啊。祖师跟我们近，佛跟我们远，啊，所以日本人孝亲尊师啊，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中国文化啊，复兴日本文化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今天的日本还能看到，到哪里看？到日本农村里头看，乡下去看，啊，城市里面看不到了，乡村里还保存着。啊，人民淳朴，确实很可爱。啊，现在灾难也很多。啊，原因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疏忽了，他丢掉比我们中国久，丢�400年， 但是他们没有重大的破坏。中国虽然丢失了200年，近100年当中有很多次严重的破坏，啊，那么在今天跟日本比都比不上，这非常遗憾。啊，普贤行里面第一个就是礼敬，礼敬祝福。啊，中国五经里头有礼记，礼记展开第一句话：去礼乐，无不敬。跟普贤菩萨第一愿精神旨趣完全相同啊，大菩萨修行啊，第一个起心动念，对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真诚恭敬心存心，啊，对你的冤亲债主也是升起真诚恭敬心，那个冤亲可以化解，啊，不是对立，不是报复，对立报复解决不了问题啊，你要从一体上去想牙齿跟舌头一体，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这官司怎么打？舌头要不要报复？要不要把牙齿拔掉？啊，为什么他们能和睦相处，不计较了，一体。啊，牙齿下一次小心，不要再把它咬破。啊，这样才能化解问题。联合国成立到今天啊，教科文主要的宗旨就是化解冲突，它不叫化解，叫消灭冲突啊，促进社会安定和平。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第一次我就提出来，不可以用消灭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就永远没有办法把冲突消除。为什么？它是对立嘛。啊，那怎么办？东方人的精神文化，用化解。不是用消灭，消灭不了的。啊，医学上，你看，西方人是消毒，要把那个毒消灭掉。那中国东方人解毒，把它解开，自然化解。用心不一样啊。中国人对付对方敌人，都有爱在里头啊！啊，那个消，把它消除、灭掉，那是怨恨在里头啊！ 啊，怨恨心不能解决问题，他留着一肚，后头还有报回报，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要解决问题，先要把自己那个有毒的一些念头啊，统统把它清除干净，啊，才能够从事过继纠纷调停的工作。你自己里头有成见，还有对还有错，不行啊。那有没有对错呢？不管哪个对哪个错，不要把它放在第一，把那个仁慈的心放在第一，怜悯心放在第一，同情心放在第一，爱心放在第一，希望大家都洗刷干净。爱心是真的，是你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那是心得啊。用这个心，无论什么问题都化解了。佛菩萨以什么方法来和天下，来普度众生，就是那一点爱心。这个心的基础就是一体。佛法里生佛不二，他不说佛生，他说生佛，对众生尊敬啊，众生跟佛是一，不是啊，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经典里头用这些文字，我们要细心体会，要认真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理念行为，这真受用啊！啊，身心舒畅，身心健康。啊，纵然偶尔感到一点风寒，很快就能恢复。啊，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染污到我心里就化成清净。这个境界就是境随心转啊，佛菩萨的形象。所以在前面啊，我们看到他供养如来，佛慧双修，他供养众生也是福慧双修啊。无一不是自利利他，自利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自利，自他是一不是二。所以 他永远不会跟人竞争。啊，处处退让，慢慢感动，对方也退让，大家想让。和睦的世界就出现，极乐世界出现了，天堂出现了，大家相争，这个世间就是地狱；大家相让，这个世间就是天堂。一家一国无不如是啊！一家人相让，这家祸万死也。一家人相争，这家破人亡。啊，一国人相让，这个国肯定是和谐盛世。啊，一国人相争，这个国家是战场。啊，世界也如是，所以联合国应该干什么事情？参与联合国的代表是每个国家派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些大使们要懂得相让。联合国如果有这样的理念行动，会影响整个世界。啊，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世界上最耀眼的第一个平台，这个地方的人都相让，别人就不好意思再竞争了。啊，应当把伦理、道德、神圣的教育从这个地方展现出来，啊，带给社会，带给国家，带给全世界，我们做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想这个问题。不是想自己，想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应该过什么样子。啊，普贤菩萨的心很普通，他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他的心。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礼敬，跟普贤菩萨比，表面相同，实质不同。啊，他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平等到极处，清净到极处，慈悲到极处。绝对不问对方他是善还是恶，不问，平等。啊，但是第二个赞叹， 赞叹就有分别，礼敬没有分别。啊，礼敬是个好样子，大家都应该学。那赞叹，他有善恶，他做的好事赞叹他，做的恶事不能赞叹他。如果做恶赞叹，这社会大家都学做恶了，啊，不能赞叹。啊，所以你看，礼敬用祝福，平等。啊，赞叹呢用如来，那不用祝福，那如来不就是佛吗？是就是佛，意思不一样。啊。如来是指性德，啊，那佛的性德是纯净纯善，啊，你的言语、意念、行为跟纯善纯净相应，赞叹；如果与他相违背，不赞叹。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给我们看，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社会大众，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这个意思。所以华严在哪里？华严在现实社会当中，距离我们不远的，就是我们先前社会呀。啊，我们用普贤行来面对着社会，所有一切大众，这个人叫普贤菩萨。啊，不分好丑，不分善恶，平等的恭敬。真诚恭敬，这第一个。啊，称赞的时候有分别。你做的好人好事称赞你，你做的是不善不辱不提。啊，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以恶扬善。啊，恶的不提，不放在心上，让你自己去感受。你有善心马上赞叹，你作恶不说，时间久了自己良心发现，不好意思了。啊，这是菩萨教人，菩萨救人。啊，这化解冲突的最好的方法了。这联合国真的要学啊！联合国的任务就是帮助社会走向安定和平啊！普贤行愿，和宇宙啊！啊，第三个广修供养。重要不是这个世界哪个地方有灾难，哪个地方有痛苦，我们全心全力援手就到了。不论资源多少啊，古人有一句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啊，不均，人就有怨恨。啊，资源少不要紧，平均分配，大公无私，人心就定了。啊，不平等， 有厚薄，人心不平。啊，广修供养，啊，都是以真诚心、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来做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平常讲六度，在普贤菩萨不叫布施，叫供养，那种心恭敬心啊，佛菩萨对个普通人，对个要饭的人，都未成。不敢轻视你，你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感的果报。佛菩萨对你尊重，尊重你的自信，你的自信本来是佛，那所以是一最极真诚恭敬心，普通人做不到啊，能做到的成普贤的大乘佛教，在中国以四大菩萨代表四个修行的法门，这个不能不知道。第一位地藏菩萨，从他这开始建立德行的根本啊，地是大地，他表法的藏宝藏，我们不能离开大地，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啊，地下面有金银铜铁，无尽的矿产。啊，使我们致富。啊，佛取这个比喻。啊，智慧的宝藏。在哪里？德能的宝藏在哪里？相好的宝藏在哪里？在你心里头。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的是宝藏。”所以，佛告诉人：所有的不要向外求。向内求，向内求决定有德，向外求求不到。违背自信，向内求，啊，我在找你。跟张家大师啊，我相信这个老人看人太多了，看人多了经验就丰富啊，啊，看到我们的相貌、言谈举止，对我们一生呢都了解。啊，知道什么？过去生中没干好事，没修财布施，啊，那这一生怎么样？ 贫穷啊，这叫命啊。做生意，同样做生意，人家赚钱你是本啊，所以要相信命运啊，发财，命里都有财啊。算命的时候人有财库，那财库满满的，钱是修的，怎么修的呢？财布施，聪明智慧法布施，健康长寿无微布施啊，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啊，你不肯施，不种因，你怎么能获得果啊？那我们在过去生中对这个疏忽了，不懂得才不是啊，无微不是更是不懂，没有无微不是寿命短了。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啊，啊，寿命只有45岁啊。早年韩馆长护持我好像那一年48、9岁，不到50岁。台湾关西有个摸骨的，听说很灵啊，算算命。韩馆长去看这个摸骨的先生啊，把我的八字带去给他看，说你看看这人命怎么样。这先生看到之后就说，这人还在吗？他说在呀。那他干什么的？这和尚。哦，那另外另当别论啊。照八字上说我45岁就不在了啊，我又多活了2年的时候他还在吗？真灵啊！啊，所以我45岁的寿命啊，是佛菩萨给的了，来表法的，做样子给大家看的，这就是任务啊，不是自己的。那我自己很清楚啊，啊，命里没有财，老师教我修财布施，啊，一定要有这个心，没有能力要有这个心，那时候真没有了，自己生活都有问题。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勉强。你就从一毛一块下手啊，念念的有布施的心啊，遇到有机缘就随分随力去做啊。我做了60多年了，感应不可思议啊。70岁以后真的像孔夫子所说的，用钱这些，夫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啊，想办什么事情 需要用钱就有，啊，就不缺。啊，人家送来的时候，哎，数量刚够，也没有多余的，这妙不可言的。啊，所以要知道命。啊，前些年我讲经的时候，陈朗居士常来听，在尖沙咀的听，这个老人年龄跟我差不多，是个算命先生，看风水大概看得很不错，李嘉诚先生的顾问啊，他告诉我，李嘉诚30岁到香港来，他是潮汕人，到这做生意，偶然一个机会碰到了，他看他的相，啊，说得很准。算命算得好，他问李嘉诚：“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富了，你就满足了？”他说：“我能有3000万，我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他说不止，你的财库是慢出来的，但不是慢出来。”无论做哪个行业，你都赚钱，命里有啊！从事那个行业，那是缘，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你将来是香港首富，这命上注定的生法子啊！从此之后，李嘉诚就离不开他了，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啊，前几年往生的，我跟李嘉诚认识，他介绍的。啊，所以命很重要啊！看《了凡四训》就晓得，但是命里头没有，可以补。啊，可以再造，然后命里头没有财，才不是。命里头没有聪明智慧，修法布施啊，寿命短，修无为布施，自己可以创造命运啊。了凡先生的功德就是这本书流通到全世界啊，多少人得利益，你相信，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决定得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所以命里有，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何必为得失操心？人把得失丢掉之后，心开意解。过神仙的生活啊，方老师当年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得失抛开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耳聪目明啊，你对这个事情任何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本事，为什么失掉了？迷失了本性啊，迷失了，名利放不下，得失看不开，在这上 用多少精神，用多少心力，都是白用的。你没办法转过来，放下就转过来了。放下之后才是真正的心想事成。不要为自己，要为全世界。最低的一个理念，往上提升，那是佛菩萨。佛菩萨的起心动念是遍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能够住在地球上，起心动念为整个地球上众生造福就好。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不认同，我认同。我有困难，他不帮助我；他有困难，我帮助他。从我做起，不要等别人。那么今天地球人能造大难，这个大难是什么？我没有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我不知道。参加之后才真正晓得了，这个大难是什么？不认识孤身前行，把古人贬低了，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了不起，古人没有。变成什么？儿女瞧不起父母，学生瞧不起老师，瞧不起祖宗。这个问题是把根根本破坏了。孝是根啊，我常说孝亲啊，尊师是本啊，像这个树木化树木一样啊，它有根它有本啊，然后才有枝叶化果，根本动摇了，根本要没有了就没救了。没救是什么结果呢？这世界毁灭了。但是信仰宗教的人都知道，人是不会死的。这是我们第一个信念。我们到别的世界去了，别的世界有比我们这个世界好，也有比我们这个世界差。你到哪个世界去，跟你的念业力完全相应，没有你自由选择的。灵魂的速度非常大，超过光速。他在太空当中漫游，哪个地方跟他有缘，就是跟他的想法业力相近，他就看到那有光，他就去了，不由自主的去了。我们念念是善，天堂的光我们看到了，念念是自私自利，念念是损人害己，地狱的光现前他就往哪去了？不是他愿意去的，自然去了，那好欢喜去了，到那之后才知道，知道来不及了，出不来了。 这个不是迷信，这是事实。所以人在这个世间一生几十年，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境界帮助苦难众生，没有条件，无条件的，我们尽心尽力，功德圆满了早年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算命先生，算得很不错，翁阳春。他虽然是残废，小儿麻痹症，一生坐轮椅，心地善良。遇到我之后，每一个人算命就劝人相信因果报应，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那个命馆，也就是佛法流通处，他干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去年回台湾，我跟他见了一面，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在北京，夏金山先生跟他是同学，同一个老师。夏金山学看风水，他学算命，他们是一个老师。我看到他的精神，说话的声音重气，我觉得他不错，他比夏金山好，他年轻，大概也有60多岁了。夏金山去世跟我同年今年也87了，听说身体很不好我们学的东西要正看是后头就有德。那你看，中国词汇上，舍得，舍是因，得是果，越舍越多，越多越舍，叫积功累德。你不断向上提升了，这是你能带得走的，财富带不走啊，身体带不走啊，财产再多带不走啊，带不走的不要啊，带得走的要下功夫你的德行带得走，你的善心带得走，你的善行带得走决定不作为。佛教给我们十善业道，必须要遵守遇到净土法门，不要忘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你有条件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条件非常简单，心愿持名4个字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 啊，真正相信极乐世界里有阿弥陀佛，这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愿意去，那以名过去吗？啊，到那边去，第一个好处，寿命无量。这个地方寿命太短，干什么都不能成就，时间不够用。到极乐世界寿命长远，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而且有好老师啊，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除他教导之外，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有机会教你啊，因为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跟佛同样的能力，你能够分身，能够同时学习啊，分身真管用。能分几个身？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宇宙之间有多少佛，你就能分多少身。每一个佛的面前都有你，你都在学习。你供养佛是修福，听佛教诲是修慧，佛慧双修。极乐世界修一天，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没办法跟他比啊！宇宙之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真难得。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人啊！相信阿弥陀佛不骗人。到极乐世界一生保证成佛，证得究竟圆满。到哪里去找这么个地方啊？这方面难信啊！我在分享当中曾经好几次跟诸位做报告啊，我早学佛的时候受方老师的影响，我不是从宗教进门，我从哲学进门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些经教经典我怀疑，我不相信啊。蔡明法师劝过我，我没接受啊，不反对了。看了印光大师的书啊，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也是费尽了苦心希望我相信啊。我也讲过几次阿弥陀经，讲给别人听，劝别人的，自己没有这个愿力，真叫难信之法啊。民国六十年以后，我讲华严经，讲了大概有七八年，啊，在台湾就讲这一部经，常常出国，啊，有一天，大概华严讲了一半， 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那时候这两部书我同时讲，一个星期三次，两次八十，一次四十，好像那一次一共讲了十七年。这是大乘里头最大的一部经典啊，内容是讲整个宇宙万物，啊，跟这时候科学相应。讲了一半，有一天心血来潮，忽然想到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那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最尊重最佩服的，这两个人修什么法门，动这个念头啊，细心的，因为有了问题了，找答案，细心把这个经再看一遍，发现在四十华严第四十七三十九卷通通都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而且普贤菩萨把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好像组团一样带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你看看四十华严我讲了一半，我再看看幕后文殊菩萨的大弟子善财童子啊，文殊菩萨得意的门生呢，他修什么？那个经我讲过，讲过自己没发现呢啊，现在再翻一翻呢，怎么第一个就是念佛法门啊？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善财离开老师到外面参学，老师指定他吉祥面比丘啊，去向他学习，他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修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一期九十天，这个很不容易，九十天不睡觉啊，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不可以坐下来，叫佛列三昧啊，不能躺下来睡觉，不可以坐下来，只有站着，只有走动九十天啊，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要体力好啊，年轻人可以啊，年岁大的人不行了啊，一期九十天啊，现在也有人说修这个不提倡波州三昧，是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容易做到啊。香港以前我有个同乡出家人，也很难得啊，他闭关修波州三昧，不是真的假的 就关房又关了，睡大觉谁知道啊？啊，真修闭关，那个墙要用玻璃才行，透明的，人家都看得见才可以。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法师过世了，走得不很好啊。波州法就是法，这个刑法真正能够做一解，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果报一定殊胜，果跟因不一样啊，这就有问题啊！啊，因果不相同啊，所以供养，你看把布施改成供养，广修供养，对一切人士。啊，三种供养就是三种殊胜的果报啊，无一不是，无果报是无量寿啊，法布施果报是无量光啊，财布施果报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通通是自然，没有一丝毫操心的事情啊，自然出现啊。第四愿忏悔业障，无量劫所造作一切不善的业报，业系种子，认真忏悔，忏悔的实质是后不再造啊，忏悔形式做了，明天还干，真假的，这个没用处。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没出家啊，老师告诉我忏悔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就是后不再做那叫真忏悔，业障忏除，清净平等觉心就出现了真心呢，显露了最宝贵的就是清净平等心，对人对事对物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跟辟支佛这个境界，平等心就是法身菩萨是佛啊，清净平等心是智慧，绝世智慧，一切时一切处见色闻声啊，六根接触外头境界，通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烦恼是什么呢？烦恼是贪嗔痴慢疑。那你看世间人接触顺自己意识，贪心起来了；不惑自己意识，怨恨起来了，都生烦恼。 啊，如果是清净心、平等心照外面的境界，就是生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智慧提升自己的境界。啊，这才叫宝啊，这真正的宝啊，别的东西不要啊，只要智慧。啊，去戒定慧三学，佛家称为三宝。十愿，这四条最重，这修自己。啊，下面自立之后要立他。要向佛学啊，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常随佛学常不能间断啊，所以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他19岁放弃王位，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为什么？苦行僧得大自在，苦行僧得大安乐。一般人不知道啊，认为那个苦啊。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离苦得乐，怎么会去舍乐去吃苦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你就细心体会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做法是真正离苦得乐，放弃王位，放下富贵生活，叫离苦啊，每一天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的路，你能不能提出这个味道？放下尘劳世俗啊，跟天地万物融成一体啊，这都快乐。然后你要晓得，每一天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跟大自然融成一体，这是最健康的。我们一般人不行啊，树下一宿，第二天就到加护病房去了。这说明啊，我们不能跟他比啊。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跟大自然融合？世间淘汰干净了，丢干净了才可以。你还带一点，那什么？那就是病因、病毒，统统放下。啊，佛虽然讲经说法。他学生当中，皈依学生当中有16大国王，那我们就相信啊，他是这16国的国王的顾问呢、啊。这些国王有解决不了问题，都向他请教。啊，佛反对战争，不杀生，怎么可以战争？冤冤相报， 遇到这个例子，他承受了。啊，琉璃王灭释迦牟尼佛，灭这个族，灭释迦族。战争是有原因的，杀生的果报。琉璃王这个族群在过去时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池塘很大，住在这个池塘里面的鱼，鱼也有网啊，有两个族啊，啊，释迦族是打鱼的人，啊，有一次把这个池塘的水放光了，池塘里一网打尽，啊，这个渔网就发了个誓愿，一定要报仇，啊，我将来要也要灭他的族，啊，所以这一世都到人间来了，冤家对头遇到了，发动战争要灭释迦族，啊，但是他对释迦牟尼佛很尊敬，啊，释迦牟尼佛劝导他几次，虽缓和了，但是不久又发生了，释迦佛交给他的家族逃避，啊，他的逃到西藏的后藏，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逃到那边去之后，以后没再回去了，就在西后藏落户了。所以释迦族彝族啊，也在中国，现在都在中国版图里头，就没再回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是部落民族嘛，所以说国家都不大，啊，被琉璃王灭了，这什么原因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家族，告诉他的弟子，啊，当时舍利弗，啊，目前也有神通，用他的钵，把释迦族的人500人。放在钵里头，他把这个钵投到天空，放在天上，世尊叹息，叫着目犍连，你再去看看。他到天上把钵取回来，钵里的人没有了，血水化成血水。舍利弗问：“这怎么回事？业报逃不了，不但你救不了，我也救不了。说明因果报应，决定要自己负责。要自己，谁能救你？自己能救你。真正忏悔、改过自新，可以。啊，佛的力量。”不能救，你向佛祈祷，佛教给你方法，教给你忏悔，只有自己能救自己，这真的。啊，自己有一份力量，佛就加持一份力量，自己没有，佛加不上。啊，自己有两份力量，佛就加持两份，他能够给你加分，你要没有的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佛叫他不要再打仗了。如果再打仗，这肯定。 定失败，将来还是来生后世依旧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佛化解战争用这个方法。啊，这是有神通啊，知道过去时的事情。啊，不知道不肯听话，麻烦很大。啊，所以宗教教育变成人类主要的教育非常有道理啊。啊，中国人翻宗教人翻得好啊。啊，这个并不很远呢、啊。因为宗教这个名词从外国从日本传到中国。那换句话是大概就300多年。啊，佛教本身成宗教与这个宗教不相干。啊，因为佛教佛的教学方法分两种。叫宗门教下。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教下是一般教学。小学、中学、大学不能列等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是这样。你看，先办小学，阿含12年啊，阿含的教育主要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完全是世间法、普世的教育。我们今天在斯里兰卡看到。使我们非常惊讶，斯里兰卡人民那么好，爱好和平，没有竞争，人跟人之间没有争执，都互相相让。啊，你看他们都是满面笑容，生活并不富裕，快乐，知足常乐。啊，把这个小乘教义、啊、通通落实到生活上，家家户户人人做到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个地方？那我们没想到，让我们看到惊讶。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你看佛教，他走到这一层。那么向上提升，方等等于中学，方等8年啊，再往上提升就大学，讲般若，般若完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属于高等的哲学，高等国学，就讲这些东西。啊，这不是一般人学的，少数人学。最后8年就研究所，讲法华。啊，所以看佛一生教学，他是由这个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没有劣等。啊，这现在人讲这非常合乎逻辑。啊，到法华纯真的教诲了，讲什么？讲整个宇宙是一体了。这到最后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是迷悟不相同啊！啊，如何叫你从迷回归到悟？那就是要教，教学未行。但是人里头有少数天才， 它不需要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啊，它可以一下就开悟，这就叫宗门。啊，释迦牟尼佛本身是这个人，他这些智慧、这些教育的理念跟方法从哪里学来的？没人教他，这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是天生的，不是学的。告诉你，天生的，人人都有，个个不无。你只要把这些烦恼习气方法放下，你就是。那些少数上上根人是什么？他放得下，他一听了马上就放下，所以他就成佛。佛跟凡夫就是迷雾嘛，真能把迷放下就是啊。啊，烦恼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无明烦恼，第二类尘沙烦恼，第三类见思烦恼。放下见思就证阿罗汉，清净心就现前。那放下尘沙无明就成佛了，你说多简单。所以凡夫成佛，从理上讲一念之间，放下就是啊，这个事情，我26岁，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就问了这一句话。啊，我说方老师告诉我，我知道佛法殊胜，是大学问，是最高深的哲学，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切入？我提出这个问题，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回应回话。他居然看了我半个多小时，啊，几乎我们都入定了。客厅里头人不多，好像只有5个人，非常严肃。啊，半个多小时之后，老师说一个字：有。我等了那么久，有，我就不失望了，耳朵竖起来了，精神振作起来了，他又不说话。又等了差不多6-7分钟，他就说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这种教学法，我十几年之后才完全体会到。那就是年轻人心浮气躁，问的问题叫随口开火，给你讲的话的时候呢，是左耳进去右耳就出去了啊，所以一定要等，等到你整个浮躁的心定下来了才跟你讲，等到半个钟点定下来了，说了一个有，你又好像精神停下来，那个浮躁的又样子又现了，再等啊，这样教给你是很简单，几句话你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你会认真去想，认真去做，管用啊， 真经交给你了，讲再多的话没用啊。所以跟张家大师在一起就像在定中一样，那个磁场特别好啊，虽然一句话不说，都很喜欢多坐一会儿，享受这种安宁互相啊这种气氛。那么自己的利益了，就要想到利益众生啊，所以常随佛学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供养佛像目的在哪里？就是常常看到他，想到他，跟他学习啊，不要违背，是这个意思。所以佛门里面供像是教育，提醒自己，不提醒善忘啊，很容易忘掉啊。那看到佛像，我要向佛学习；看到菩萨，我要向出家人学习啊，向比丘学习啊；看到经书，我要向经典学习。他是表这个意思的啊，所以所有这些形象都是教学的工具啊，我们现在称为教具啊。佛教高明，他在那么多年之前就完全用艺术来教人啊，用表法啊。那么在中国四大菩萨，地藏代表孝亲尊师啊，大地宝藏，大地宝藏用什么开法啊？大地代表心地，心地宝藏要用孝亲尊师来开法啊，所以叫地藏。地藏代表孝亲尊师啊，开法之后利益要给一切众生，不是自己享受。谁来代表呢？观音，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用观世音菩萨的代表啊。如果是一昧的慈悲，又有流弊出来。古人讲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那怎么办呢？要有智慧啊，智慧为主，方便为门啊，这真是的呀。那个智慧是文殊菩萨代表啊，这三样如何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接物，落实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就是普贤菩萨啊，普贤贤愿的名字，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神仙啊。他本来是佛，他应该成圣成仙。这就是常随佛学，常随佛学之后要教化众生啊，所以底下有勤转法轮，请佛住持啊。勤转法轮，现在请你们办讲座啊，办这些活动啊，学习啊。这些点，这些活动啊，要办活动，办活动时间短了，只能让人 认知没办法学习，学习呢要请佛常住在这个地方，不能走啊，这才能得利益了。那么我们怎样要培养佛住持？这就是造就人才，培养人才第一功德，没有比这功德更大了。所以你要求人间第一福报，就是帮助传统文化，帮助宗教，培养弘惑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没有人才，法就会灭了。要有学的人，要有讲的人，要有传的人，这是第一功德。我们要努力做这种事情。好事不比自己做。我现在这么大年，叫我做我也没法子做。我只有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好事，什么是真正功德。我带徒做。马来西亚的汉学院我在国外的供养全部都送给他带头。现在我又发现第二个，台湾这个正觉经师国清法师30年专攻戒律，大概现在这个佛家戒律真正明了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带了60多个学生，我叫定弘法师放下外面到那里去学习。3年到5年，至少3年，我相信3年之后他会发现继续再学2年。跟李老师当前教我，给我的时间是5年，我5年到了，我给老师说不行，我还要学5年，所以我学了10年。为什么？滋味尝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这是根啊，人要不懂戒不行啊。戒是教理行果，戒是行，不行就不能正果，没有戒行，只是知识，不能叫学问。那是属于知识，没有智慧。通过真正去实现，落实在生活，成为真实智慧，这才能成功。这是我们佛门一点希望。所以这个道场这一群人，我护持他，希望他这个道场能扩大，现在太小了，我去看过不够用，正式办一个戒律学院，为全世界佛教培养基础人才。佛教10个宗派，不管哪一个宗都要学戒，戒是基础。 像盖房子，这是地基，啊，通通都是建立在戒律的基础上，所以基础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说我护持你，啊，大家认真去做。啊，国清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我也教过他一段时间，在30多年前的事情。啊，没有想到，所以我跟定光说，我这是佛菩萨安排。我们30多年了没往来了，他怎么会到这来看我？是佛菩萨安排的，你的缘成熟了，你能不去吗？啊，在我这住了5天，我看得不错，像那么回事情。啊，所以我劝他去求学，啊，勉强听了。到那边去之后，这2-3个月，他说不错，啊，知道我真的对他好，啊，知道真的学佛应该从这儿扎根。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